今天是我们佛教徒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是这个三宝出现的圆满的那个日子。在维萨卡维赛节的时候，是佛陀悟道成佛，他用了一段时间来品尝解脱的快乐，其实他也没有品尝什么别的快乐。心在六道轮回走了很久很久，这个重要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心同样也需要休息，其实就是休息了一段时间。那之后一旦休息的差不多了，他就开始思考法，在思考他们号称是在这个思维阿毗达摩，但事实上就是思维法。在思维法的时候，那之后就开始出来弘法。第一个目标就是去找五比丘，那是属于最早期的弟子。事实上他想到，先想到的是那两个隐士，那两个隐士因为自己曾经跟他们学过禅定，但是那两个人先死掉了，所以他就这个目标放在了五比丘，他就讲初转法轮经，那是属于他的第一次讲法。然后就出现了第一位弟子，也就是这个，因此这个三宝节是我们佛教徒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是佛陀开始这个初转法轮的日子，那个称之为法轮，开始这个转动法轮，就是把法传播到世间。如果我们好好的去体会，就会看到龙婆教这个教了很久很久了，其实他就处在初转法轮经的范围。这个初转法轮之后，那个佛陀讲到初转法轮之后就是无我经，就讲到五蕴四贤三法印。如果大家好好去体会，龙婆教的就是这些，就是初转法轮经和无我经，这两个就够了。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为什么龙婆说就够？因为如果我们明白这两个法，我们就可以离苦。在龙婆出来教法之前，这个他们也是哪个地方都有教禅修的，有好几条线路，但是龙婆并没有教那种方式。龙婆教的是我们大家别去犯两个错，不走神和不紧盯。早期的时候，很多人听到龙婆讲说不走神不紧盯就嘲笑了，这个是什么疯疯癫癫的禅修，为什么不教说怎么呼吸，怎么做，怎么进行，怎么做动作，为什么不那么去教？龙婆同样也不知道为什么不那么教，起先根本不知道，只是知道说这个从自己出去看那些那么多修行人，会发现他们之所以没有取得成绩是因为走神，心并没有跟自己在一起，这是一类人。 一直是发呆的走神的不停地在想想到色声香味触法喜欢的时候有时候会想到那些不喜欢的色声香味触法或者是有时候会关注的是色声香味触这是迷失的迷失到六个根本是因为五欲这个五官的感欲的引诱迷失在色声香味触里面迷失在我们心里面所想的那些内容里面这是一类人这是非常多的人尤其是那些没有修行的人几乎百分之百的都是那样的一旦去看修行人结果发现他们又是另外一个极端了修行人百分之百的修行人来修的就是是属于修苦行的极端是打压身打压心让身体困难让心困难以为说、哦、这个就是拼命的苦苦苦苦到极点有一天就可以离苦那个不可能离苦的比如我们去打坐然后脖子疼腰疼背疼并没有看到苦只知道疼的原因是因为坐久了就是疼只要稍微一动的话就消失了这个苦是在自己可以掌控的范围这个不能够称之为真的在知苦看到那些非常精进勤奋修行的人有的人身体残疾有的人甚至是心都出现残疾苦到极点为什么必然是这样子的呢然后自己去看看了之后是因为修行不对因为并没有走在走上中道太紧了那不行这个就是因为自己的经验龙坡教那些同修那些朋友的时候那些想修行的人龙坡就会教、哎、不要走神不要紧盯最开始并没有想到说那个跟这个初状法轮君是一致的后面才意识到说哦，是上佛陀教的自己是顺着他的脚印在走那时候并没有思维很多的法只是仰赖于经验这个称之为是在实修中获得的一些经验这个发现世间有的只是迷失的人世间没有觉知自己的人那个是迷失在色声香味触迷失在五欲里面迷失在这个五官的刺激里面或者是这个心里面去想到色声香味触里面世间的人只是那样而已真的很可怜那么去想那么做的方法跟用什么词比较礼貌一点没有什么区别不知道那实话实说跟那个动物没有区别因为动物它也只是关注在色声香味触它想的话它也是想到的是五种感官的刺激以前养过一条狗那时候在淳婆那个是一个小狗它睡了之后它都会做梦梦到之后都是在嘴巴在吸奶它是在想做梦也是在想它也是在想到五欲的刺激它在吃奶看到说哎呀并没有修行世间所以才会严重的匮乏圣人圣者因为世间有的只是迷失的人还有另外一类就是那些进寺庙的人几乎百分之百事实上有一点残留但是修行对的人几乎是微乎其微所以就称为百分之百动手修行的人都是打压身强迫心打压心什么时候想到修行就会马上有问题了就会有马上有问题、哎、修什么业处好是坐是打坐 怎么打坐呢？
จะเดินจงกรม จะเดินแบ
บไหน？要进行，那怎么进行法？
มีกี่จังหวะอะไร？
有几个节奏？手要放在哪里？起先的时候，龙婆也还有疑问。他说：“哎，进行，这个是很自然的在走的，有时候会放在前面。这个如果这个甩来甩去，很容易走神，就手这么放。心里面想说：哎，进行啊，他们把手放在哪里啊？高僧大德是怎么做的？”刚好那天去龙婆帖长老的寺庙去顶礼他，龙婆就让他去到龙婆波尊者旧的这个疗房里面，从他的疗房里面出来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看得很清楚。去到这个他的寺庙，因为整个晚上这个坐车，白天修行，这个晚上要睡觉，但是还不能睡，因为看到长老他还在进行呢。到了晚上十一点也还在进行，就看了之后说：“哎啊，他要休息了，哎，我去休息。”到了凌晨两点三点，特别能醒起来了，哎，长老又在进行呢，然后看他不停的在进行。然后这个因为那个。因为那个刚好看到长老了，就看了说：“哎，哦，在进行呢。”心里面就想：“哎，进行呢，这个手放在哪里好？”然后看他，他本来是很安静的，一旦想着进行，说手放在哪个地方，他这么走了，他这么走了。他说你就合掌他了，哦，顶礼他，哦，明白了。那个并不在于知识，在于心。什么时候走的时候在带着觉知在走，那叫进行。如果走得多漂亮，然后知识分得多好，只要没有觉性，那个都不能称之为进行，那个只能够称之为行尸走肉。一旦明白这了，然后就会进一步的明白哪个姿势打坐好，哪个姿势都可以，只要能带着觉性在打坐，那个全都称之为打坐。以前看到龙婆坤长老，他这个坐是蹲着坐的，蹲着的，那自己不习惯是坐着椅子，因为如果像他那么模仿就模仿不了，因为他是蹲着的，看他的心是什么样子的，哎，他的心很好，所以才会知道那个跟知识没有关系。后面的人学禅修仅仅只是学的外壳，看到高僧大德，看到修行人打坐进行是怎么修的，然后就模仿，就模仿外面的这个外表，但是并没有真的学到实质，所以没有抓到修行的要领。有一次龙婆那个时候还是居士，听说龙婆田长老，南来寺的龙婆田长老，龙婆田长老是非常棒的出家师父，就想看他，想知道说他是怎么修行的，然后去到他的寺庙，他在教。那个是属于很矮的一个这个小的那个木的禅堂，在教做手部动作，然后一边说一边做手部动作，就观察他。哎，他做手部动作一边说一边做手部动作，他是有决心的。看到他的弟子们做手部动作，有一人在想：哎，这一招了，下一招是哪一招？这个是刚刚才学的，坐着在想。还有另外一类做手部动作做得很熟练了，然后就可以无意识地做了，然后做手部动作的时候心跑到哪一地方都不知道，这是一类人，然后跑到寺庙外面去了。这个虽然手部动作做得非常漂亮，另外一类然后是很苦闷地做手部动作，哪个姿势哪个姿势不停地在想。还有另外一类做手部动作一直在紧盯手，这个一直在紧盯手，然后一看就哦，龙婆田的这个方法同样不错，只要修对，一定要有决心。然后，随着这个一段时间，龙婆出家了。有一天有机会， 去顶礼龙波甘田长老，因为他是得了癌症，在朱拉隆功大医院里面，他起不了身了，他躺着，去顶礼他。他看到了龙破，他就感叹了，然后声音很响，感叹：“啊，可以走了，可以走了。”已经有人可以传承了。龙破并没有学龙波田的洞中禅，但是为什么龙波甘田长老说是龙破可以传承呢？他就说啊。事实上修行的这个关键在于要有决心。他就分享说，有人恭请他去这个讲法，请他去讲法，然后他就讲培养决心，有人就嘲笑说，哎，为什么你不教怎么打坐怎么进行呢？为什么不像别人那么教？来批评他，他讲完了之后来批评他说，为什么你不教怎么布施持戒修禅定呢？为什么你只是教觉性？然后他讲到这个地方他就笑了，他笑笑呵呵呵，说他也有他的对，我也有我的对，对吗？这个阿姜巴莫尊者，这个是两条线路。龙坡没有学过龙坡田的，龙坡学的是这个上座部这一块，这个跟那个上座部也不完全一样。但是为什么可以走到一起？因为法是一样的，没有所谓的派别，尤其是修对了之后，那全都是一样的。龙坡甘田长老就说，他说的也有他的对，我说的也有我的对，对吧？这个龙坡方莫，只要有决心就会有戒，有决心就会有禅定，有决心就会有智慧。龙波甘田长老就进一步的说原先啊，龙波田长老并没有做手部动作，只是教培养觉性，但是别人不会明白不了，所以他就做出了这个动作，然后来作为基础的训练，结果大家卡在这个手部动作上面，不去追求觉性那就不行了。这个说呢，这么说是因为听龙波甘田长老这么说的，如果只是说的话，结果就会以为说龙波在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线路，没有看不起过，他的也有他的好，只需要有决心，几乎100%的这个做手部动作迷失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个是在迎合烦恼习气，这个称之为这个放逸型。然后打坐了修行了之后很苦闷，打压身打压心，这个称之为在修苦行的极端。就是这两个我们必须要穿过，必须要通过。很多人喜欢不停地来问龙破怎么修行才可以对，怎么做才能对，龙破说做不到，只需要不错就行了，什么时候不错什么时候就会对，什么时候不要掉到放逸太松的那个极端，或者是太紧修苦行的极端，只要不迷失在这两条路，就会自然弃入中道。就像龙坡教的是不走神不紧盯，那个就是实际上是弃入中道的重点。在打坐的时候，龙婆在小时候打坐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什么，龙婆理尊者教导西佛呼陀那就去修，很快就宁静了。一旦宁静了之后，接下来就开始能记住了，哦，必须要这么做就会宁静，看到没？然后目标已经放在宁静了，一开始出失误了。起先修行的时候是很自然的，很快心就集中了，一旦记得住了心能集中的状态，能记得住心离心的状态，就会刻意的去开始带节奏了，这个创造那个那就错了，怎么做都不宁静，怎么做都不集中了，直到有一天能够抓住那个重点，就轻松自在的去做着，去觉知自己，呼气觉知，吸气觉知，在这个呼气吸气的时候心散乱觉知，并没有去排斥。因此在坐着修行的时候，不需要想好想快乐想宁静，它好也行坏也行，苦也可以行，乐也行，宁静也可以，散乱也可以， 要有决心去如其本来面目的呈现的去知道去看见，心会自行宁静。心不宁静是因为被烦恼习气干扰这个引诱，我们坐着去保持有决心，烦恼习气引诱不了。一旦没有烦恼习气，禅定会自动自发的升起，不需要去修它。那个对的是做不到的，别去修错，修错就是随顺烦恼习气的驱动去做。这个有两个方式，一个是想迷失在世间就会太松，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想好，想快乐，想宁静，想好就会去做，去打压自己。因此动手修行的时候，把这两个扔掉，扔掉对世间的关注，别像龙婆一直在提醒，别让自己变成漏水的缸。这个缸自然的它是不会漏的，这个说物的它只会裂，但事实上其实就是缸裂了，这个加水怎么加都加不满。那些缸漏水这个，或者是这个，包括是迷失在那些功德的事里面，然后一整天都在很消遣很陶醉，那个也是属于在迷失在世间。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别苦闷，别太打压自己了，只是不迎合烦恼习气，然后动手修行，很自然平常的去觉知，心宁静也知道，心散乱也知道，心有快乐知道，心不苦不乐知道，心苦也知道，就只是去知道这个它是怎么呈现的，就怎么去知道它。我们修行不停的修行自己的业处，很快就宁静了。那些获得四自在，修禅定获得四自在的那些人，他并不是因为紧定很厉害，而是懂得去正确的用心。用心就是这个不迷失，有决心，不会紧定，不苦闷。如果紧定到苦闷，心没有快乐，心没有快乐，禅定不会升起。因为快乐是让禅定升起的静音。这个龙婆说的都是直来直去的，说的就是没有任何迂回的，就是因为仰赖于经验，仰赖于自己不停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经验，仰赖于这个去观察别人的那些经验，那个去观察别人。龙婆对自己很自信了，说不会再迷路了，可以靠自己了，然后才出去看别人，那之前根本不要的。那个在苏宁府，那些玩神通很多，有的人会玩那些那个不好的能量，那些也有，不说没有，那些是纯粹的心的能量，并不是什么秘密，什么这个很奥秘的，看到他们在玩。这个长老是禁止了又禁止，但有的出家人，有的沙弥喜欢玩，喜欢出去看别人的心。然后弟子不准他们做的时候，稍微阻止一段时间，一段时间又开始了，因为习惯又开始玩了。现在龙婆也不停地提醒我们大家，修行呢要不停地要去读自己的身，读自己的心，别只是一味地去把心往外送。包括指导老师，如果只是一味地把心往外送，最后也无法提升自己了的，因为心已经全部都迷失到外面去了，然后无法归位了。因此必须要非常小心，也就是如果还没有来到三果的阿那含圣者的这个阶段，禅定没有满，那个就必须要小心。如果出去看什么，知道这个知道那个，知道过去知道未来，知道来知道去的之后，最后不知道当下自己的烦恼习气，那个是很危险的，无法提升呢。因此我们必须要努力的走上中道，走上中道，不走神去看外面的东西，去不停地去看别人的心，那个也是在迷失在外面了，然后就会切入到那个放逸的这个极端。 或者是打压自己苦闷，这个属于这个修苦行的阶段。那怎么做才可以走上中道？修行某一种业处，保持决心。比如像龙婆用的是西佛呼陀，龙婆就西佛呼陀，心散乱，迷失去想别的事情了，有决心及时的知道，心就不会迷失了。心想知道，清楚的看到境界，心就会跳进去紧盯，比如说紧盯呼吸，或者是去紧盯心，知道说心跳进去了，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一旦没有迷失到外面，没有跳进去紧盯身紧盯心，那个就称之为没有错了，就会自然的切入走上中道。这个就是属于走上中道的方法。这个说的并不是这个浑水摸鱼，这个说的是信心满满的在说的。大家必须要修行某一种禅修的业处，必须要懂得自律修行业处，选择自己所擅长的，哪一个都一样的。因为龙婆并没有批评说必须要这个业处那个业处不好，那个这个业处不好，只需要有决心全部都好用。无论是佛陀如果没有决心也不行，腹部升降如果没有决心也不行，如果不停的紧盯只是苦闷，那个是属于修苦行的极端。如果做手部动作紧盯手，那个也是属于修苦行的极端。紧盯腹部心很舒服了之后很陶醉，那个又属于放逸的这个极端呢。这个欲望五欲，比如说有好几个定义，比如说比较狭窄的，我们大家认识的这个欲，这个连招于色声香味触五官的刺激，连招于这个是属于很基础的这个五欲。因为我们大家为什么是很基础的？因为我们大家就是处在这个欲界出生的众生，这个微细的欲望五欲，那就是色界汤和无色界汤。因此比如这个色界汤无色界汤，那是属于很微细的这个欲望五欲。这个曾经听说过对这个欲取，包括这个连这个五欲的执取，包括三国的阿拉含的甚至都还有。因此我们不要迷失，不要包括有人入定了之后很陶醉，那个是连招于欲望，那只是说很微细的欲望。或者打坐的是很苦闷，不停地打压自己，然后对自己不停地生气，那个太紧了。因此要去修行某一种业处，然后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我们的心迷失了，及时的知道我们的心跳进去紧盯，去拘教，去打压，去控制，及时的知道，然后心就可以走上中道。这个是佛陀教导五比丘教的第一个内容。在经藏里面说的没有几句话，就有两个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讲不适合去做的，也就是这个放逸行和这个修苦行。他说的很短，但是在说的时候可能比这个多一些，但是最后总结下来的是为了让记忆简单，可能只剩下这一点点了。如果有录音的话，就会讲，就会应该比这个更加丰富一些。但是这些后面把它记下来的，只可能记的是一些重点。一旦我们能够切入中道了，那怎么做？他就要去学习这个圣道，有八支，八支圣道。这个大家跟龙婆学过，就会一直听到龙婆不停地在讲。起先就是正见，什么是正见？这个测见到这个四圣谛，然后再接下来就是这个正精进， 龙坡教我们这个正思维，让我们要去及时的知道我们念头的背后是什么。这个念头的背后，这个如果贪嗔痴在念头的背后，那个就属于邪思维。如果有不贪不嗔不痴在我们的念头背后，那个就属于正思维。至于这个正见，就是四圣谛，然后是苦集灭道，这个是属于，这个是基础的理论。要所有的法呀，这个全部都可以汇集到四圣谛。如果明白到四圣谛，就会明白到所有的法了。因此在要修行的时候，就会教导正见，这是属于这个基础理论方面的正见。然后我们就开始动手修行，去照顾自己的念头，什么东西在念头的背后，语言的背后，所作所为的背后，不停地去观。然后这个正与正业正命正精进，然后这个就会好。我们不停地去观察自己的念头的背后，其实那个就是属于在培养正念。这个如果我们的正念修的是对的，没有强迫让他去知道，养达于正确的觉性升起，并没有刻意要觉知，他会自行觉知。这个正念如果多多的去修，就会导致正定圆满，心就会归位独立凸显安住。这个正定圆满多多的去修，让它去提升，就会让正智圆满起来。这个正智就是正确的领悟，正确的明白，也就是所有的毗婆舍那的这个观智。一旦这个正智圆满了，以这个解脱，也就是道果自然会升起，没有谁可以让它升起，没有谁可以命令让心证悟道果，心会自行，当戒定慧圆满了，会自行证悟。当八字圣道圆满的时候，会自行证悟升起道果，他只是在一个心识刹那然后做出总结。这个就是初转法轮经的一个主线。这个今天龙坡阿姜崇彩尊者说，他就说龙坡为什么讲的法每一次都初转法轮经都不满，每一次都少缺一段。今天要不要听？听了之后会散乱。一旦乔成如尊者听了这个初转法轮经，那之后他就看到了实相，有某一个东西升起是自然的事情，那个所有的那个他们必然会灭去是自然的事情，看到没？所有的一切都有因，所有的都有因跟果。我们佛教徒如果没有因没有果的话，那就不行了，那全都是有关因跟果。然后就会他睁开了法眼，然后眼睛升起了。这个眼睛并不是指天眼，看到鬼的眼天眼，不是，那是属于这个法眼。法眼其实就是看到了法，然后它是以什么看到的？以觉性跟智慧看到的。有这个，然后有智慧升起了，看到了实相了，看到了境界。起先我们能够看到境界，这个甚至我们已经有看到境界的法眼的眼了，接下来就会看到所有的法生住灭，这个是智慧，这个智慧升起。那之后呢，就是明升起，他知道了四圣谛，但是是按照他是这个出国的圣者知道的境界，出国的圣者也知道四圣谛，二国的圣者、三国的圣者、四国的阿罗汉也是知道四圣谛。有一次去顶礼，那时候龙婆已经出家了，然后去顶礼龙普苏瓦长老，龙婆就想到他了，之后想到说他应该会圆寂， 不久的时间就圆寂了，就去顶礼他。他就说到法，会讲法。他说：“这个二国的圣者、三国的圣者、四国的阿罗汉，他们看到是同样的法，但是领悟是不一样的。”他是这么说的。因此这个乔成如尊者他也看到这个，他也有名声起了名声，他去看到四圣地，但是属于看到出国的圣者的阶段的四圣地，有这个衍生起了衍生，然后智慧这个升起，看到境界了自身，然后这个是属于在修毗婆舍那了，智慧升起的时候智慧已经开始切断了，一旦切断这个造作，就会升起了名声了，就会彻见到这个四圣地。一旦彻见到四圣地，那之后就会升起了光明升起，光明升。在这个心证悟法的时候，它是有它的流程的过程的，它还是在这个缘起这个四圣地的范围。比如说我们修行了之后，这个圣道升起，心就会集中入到这个安止定，然后在里面开发智慧，就会有自身看到内在的生灭两三个刹那，然后呢就会有智慧切断，然后心会逆流来找那个知者，那个知元素，那其实来逆流找这个，一旦来到知者的心，逆流来到知者的心，这个圣道升起，圣道升起，然后就会拨开这个漏烦恼，包裹心的这个漏烦恼，把包裹智者的心的漏烦恼拨开，然后智者的心就会散开，扩散开，智者的心就像一个气球，像一个气球，气球它是有范围的，外面的那个气泡就是这个漏烦恼包裹的，包裹一旦它破了，这个一旦那个包的壳破了，这个智者的心就会消融，然后知元素就会弥漫了整个宇宙，没有任何范围，就会接触到涅槃。在那个时候会彻见，彻见是圣地，然后就是属于名声，这个名声起了，一旦拨开了，拨开的第一个瞬间，接下来心就会接触两三个刹那的涅槃，然后光明就会呈现。两三个刹那，第一个刹那会空，第二个刹那是亮堂，第三个刹那是愉悦。这个是龙布敦长老说的，这个愉悦的时候，龙普敦长老称之为心笑，称之为心笑，这个是属于他的用的语言，那个跟经典理论并不相一致。在光明升起的时候，那个光明是没有范围的，包含了涵盖了整个宇宙。在这个初转法轮经里面讲到说，那些梵天天神会看到这个光明，然后就会宣扬了，说哦，乔成如知道了，乔成如知道了，然后天成知道了之后就不停地往下面传，最后传到梵天界。这个那一天就是整个宇宙震动的一次，那之前是佛陀悟道成佛的时候，这个天神，这个天神们都很愉悦，一旦光明成心，这个法就从佛陀的这个地方开始传到世间的众生了。接下来世间的众生，那些烦恼习气比较淡薄的那些世间众生就可以接受到这个光明。龙婆不停地在讲说，我们要把这个火把传承下去，这个火把并不是别的什么，就是这个光明， 如果我们修行知道能够抵达这个了，这个光明出现了，我们就可以把佛陀的法可以分享出去了，分享给别人，让别人也可以接触到这个，这是唯一的方法来回馈佛陀的恩德的，来回馈佛陀的功德，透过香烛那个不过如此而已。如果我们修行直到我们来抵达了光明，抵达了法，这个才能够把我们称之为我们是好的佛陀的弟子。如果我们还没来到这一点，我们也仅仅只是一个对佛陀有信仰的人，那个依然不能够称之为真正的弟子。曾经念过吗？这个佛弟子是谁？是四双八倍，有四双，有四双八倍的弟子，也就是那个出果道、出果的果、斯陀汉道、斯陀恒果、阿罗汉道、阿罗汉果、阿罗汉道、阿罗汉果，这四对。这个把它数起来就是有八个，这是八类人才能称之为佛弟子。但是那个道的那一类人只是一瞬间，只有一瞬间而已，那之后就会这个变成了果。如果依然还没有证悟出果须陀洹，就依然还不是真正的佛弟子，仅仅只是一个对佛陀的教导这个有信心的人。这个凡夫的这个信仰他是颠三倒四的，是无法真的相信的。要慢慢修行，直到明白法了，光明在我们的心里面升起了，对佛陀的恭敬，这个已经超越了语言，已经是稳固了。只是想到就很温暖了，只是想到佛陀就很温暖，我们就不会迷失去找别的靠山，除了三宝之外再也不会找别的作为靠山了。比如这个梵天天神们，很多人会把他们作为靠山，这个有的人去把他们作为靠山，那个依然并不是最终的。在我们还没有三宝作为靠山的时候，我们也许会需要先去靠这个靠那个，但是也要选择，而不是随便的去靠。什么东西如果违背了因果法则了，我们都不要，我们一定要树这样的观念，别说去跟天神们求发财，求这个求那个，天神们给不了，但是求了之后只是心里面舒服，有力量可以继续往下面走，那同样也有好处，只是在那个阶段。天神可以帮忙谁中彩票帮不了，发财帮不了，帮忙谁让这个他的生病康复帮不了，那他帮不了，那说完全帮不了也不行，但是他同样也能帮忙，但是不会超越我们的业果法则，因此真正的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的这个业。因此我们在明白法的时候，我们就会相信业与果报，我们不会相信这个幸运那种吉祥，或者相信这个幸运好运，我们就会有这个三宝作为靠山，别人并不是靠山，因为无法带我们离苦，别人做我们的靠山，那个仅仅只是暂时的，在我们这个轮回过程中暂时的扶一下我们，真的帮我们可以出离轮回的只有三宝。因此这个三宝节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这个日子那是属于这个三宝，这个是圆满的日子，我们就要顺着跟着走，跟着走的方法就是要去看这个初转法轮经，他是怎么教的我们怎么做，不要弃入两个极端，修行某一种业处，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这样才不会弃入两个极端。 然后要知道说我们佛教徒啊，要相信业和这个果报，要相信因，相信果，不要相信那些愚昧的，要好好的持五戒。如果五戒坏了，然后就坏掉了，就麻烦了。因此一定要用心，然后不停地往前走，作为凡夫也不停地往前走，直到能够契入到出世间，证悟出果了之后还继续往前走，别择少为足。作为出果了，然后出果，那个佛陀也不会表扬的，那个是属于这个原地踏步的好，这个必须要继续往前走，要好好的训练自己。龙坡观察，比如说我们修行就会有比较难的点，大概有两三个难点。首先怎么样我们的心才可以醒过来，可以安住，可以走上中道。第二个，在走上中道的过程中非常难的那个点，就是看到自己的烦恼习气。因为自然的状态就是看不到自己烦恼习气，只是看到别人的烦恼习气。这个人不好，这个人那一点不好，这个自己哪一点不好看不到，然后就一直在保护自己的烦恼习气，那就没有办法进步。这个如果不去保护自己烦恼习气，就可以往前走，烦恼习气的力量就会越来慢慢的减弱。今天就讲法讲到这里，应该按照这个初转法轮应该是讲满了，涵括了，因为后面的话讲的话讲完了很容易散乱。那就是讲前面那一段修行某一种业处，然后心迷失去想了知道，迷失去紧盯了知道，这样就可以走上中道。一旦走上中道了之后，然后慢慢的去累积心，安住独立凸显起来了，然后就这个去开发智慧，开发智慧就会有智慧正智，这个智慧升起，去了解到名色身心的实相，最后就会升起智慧，然后明白实相。智慧就是正确的明白，正确的领悟，就会这个，然后心就会不停地跨越，然后衍生。以前去点点龙婆布尊者的时候，他就不停地讲说衍生这个智生，然后明生，然后光明生。龙婆敦长老只有一个，他就是心相，这个光明，他不仅仅只是光明。有的人呢、光明了之后是这个有快乐的，有的人就只是光明，然后是带着舍受的。因此在那个时候就有两个感受，如果不是快乐就是这个舍受。有的圣者这个心是有快乐的，同时有快乐，大部分都是属于开发智慧两个瞬间，然后升起这个三个刹那的果，最后一瞬就是心很愉悦。这个第一个瞬间是空，不准散乱，要去用功，有一天就会自己清正。如果马上相信龙婆说的就愚蠢了，如果不相信不去试一试，这个是最蠢的了。因此我们要试一试，要动手修行，去持五戒，去修行业处，有决心，然后修行业处什么都行，只要有决心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心迷失的知道，心跳进去紧盯知道，然后心就会走上中道。那之后呢，运就会分离。一旦我们的心有力量了，运会自动的分离，很容易，并不难的，分离名色不难，那是很小儿科的，并没有要刻意分离也能够分离，只需要心力够。因此分离运那是属于基础的智慧，已经说过了，禅定是身体智慧的境界，保持基础的智慧，心也必须安住，必须要心必须要有禅定才能够分离这个运。有好几个地方他们学了之后都是修了之后心没安住，那个是根本不可能有分离名色的，无法继续往前走，然后只是一整天都是很苦闷的。好了，今天讲法讲得太长了，超过了这个三分钟，今天没有做禅修报告对吗？哦，难怪 讲得那么很愉快，因为不用担心，不用担心那些做长修报告的人，不然的话就要安排这个上个星期去讲法，有一群中国人，他们有他们的禅修，他们开始办自己的禅修，然后听龙坡讲法，然后泰国人也有在芭提雅那边举办禅修，在讲法的时候，这个那边人也很多，讲法的时候那个法怎么分，这个不知道怎么分，不知道怎么分那随他去，然后心会自己分了，然后就很自然正常的去讲，谁听是有在觉知，自己带着觉知在听就会明白，谁一边听一边去想就会听不懂，这个法是无法透过思维的。今天是非常重要的日子，我们非常重要的日子，要跟烦恼习气去战斗，别人并不是我们的敌人，烦恼习气是真正的敌人，只要还没有摆脱烦恼习气，就别轻易的相信了烦恼习气，无论修行来到哪个阶段，只要还有烦恼习气这个存在，就别轻易的放心了，必须要小心跟谨慎，要去训练自己。好，请吧，请大家分头去修行，今天并没有请大家回家，今天是请大家去修行，好，走吧，还不想走。